好，弟兄姊妹早晨啊！好，让我哋喺聆听主道以先，让我哋首先再次将我哋嘅身心灵交喺我哋主、我哋神嘅面前，让我一齐同心嘅祷告。慈悲嘅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喺你宝贵说话嘅跟前，让我哋喺你嘅启示嘅当中能够认识你更多，明白你点样系一位嘅主，一位嘅神。如果让我哋真系能够更喺透过认识之后，学晓点样更降服喺主你嘅当中，求主你嘅带领，让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喺呢段嘅聆听主道嘅过程当中，都能够真系明白点样喺人生呢条嘅属灵嘅道路上边，能够活出主你要我哋所担当应有嘅角色。求你与我哋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嘅名字而求，阿门。好，今天我会同大家一起思想的经文是出自于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九章，从第十四节至第十七节，给了一个标题，它叫做《想成为安舒地被窒息死的生命吗》。看下这条的问题有一种很负面的一种的感觉，但是实际上也是很多时候在今天的教会里面信徒正在是活緊的狀態，所以我希望透過這條的題目能夠讓我們弟兄姊妹能夠有更深一層的反思，能夠在接下來我們往後的人生的當中，走走這條所謂屬靈的道路的過程裡面，不會掉入在一種好像很安舒很榮耀的一個狀態裡面，但是原來我們卻是死在罪惡過犯當中。不少的人都會有這樣的看法的，譬如打工的話，我們就要找一間大的公司去成為他們的僱員。有些人就問，為什麼很多人喜歡去做大公司大企業的工作呢？因為他們相信在這些大公司大機構裡面工作的時候，有一份的安全感，正所謂一種 sense of security， 或者現在很多人說就叫做就是有一份的穩定的收入。所以有些人特別經常都去這樣說到，特別打政府工的那些工作或者公營機構的工作的時候，就說做有36，不做有36，經濟好你又是出那份人工，經濟不好你都出那份的人工，所以做政府工作公營機構就非常之好了。但是有些人就說，如果除了做政府工之外，為什麼人們又喜歡去做大機構呢？因為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叫做樹大好遮風。但是有些人就認為，當我們進入了去大公司裡做事的時候，有一件事在這些大的企業裡面就缺乏的，就是沒有了一份的挑戰性。因為你做的事差不多只不過是一個整個大機構的裏面一個小小的環節，或者簡單一點來說，用個比喻就好像一部大的機器或者一個的引擎，你只不過是一個小小一個的螺旋的部件，或者只是一條的膠喉，其實有你沒有你其實有時都不是很大的分別。所以如果有些人喜歡去創新的話，就不會考慮大公司。但是在兩者相比之下，很多人仍然很喜歡去大公司的裡面工作。雖然如果你說我要去有些創意在一個公司的裡面去運作是非常之困難，因為通常這些大公司都很避忌的一件事就是改變，因為一改變的時候就有很多牽連的調節是需要出現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最近加拿大啦，加拿大有些人就說到因為英國的女王過身，所以就突然間有一天放假，聯邦政府要放假，但是就很多的機構就算是聯邦管轄的一些機構都沒有份。因為點解啊？要為了一天的放假要去調節整個的系統呢，其實是有很大的人力物力去要配合的。所以從這些種種的跡象裡面，大的機構 雖然能夠提供到一種很大的安全感，你實有份人工有得俾你出糧，但係亦都造成咗一種漸漸變成僵化的狀態。點解我討論呢啲問題呢？其實當我哋跌入喺一個咁嘅思維之下，而進行我哋嘅屬靈嘅生活嘅時候咧，其實又好容易都係同樣嘅後塵都係會照樣係發生喺信徒嘅身上邊嘅。特別一啲大啲嘅宗教機構集團咧，就好容易造成咗一種信徒靈性逐漸變得係教義化，我哋叫 indoctrinated 嘅 condition， 即係變成一種漸漸係僵化嘅教義生活。而呢種咁嘅教義生活咧，亦都為信徒某程度上造成咗一種好似好安舒、好舒服嘅環境，好穩定嘅屬靈生活。教會生活啦，而家中意用呢個咁嘅陳述。但係呢種咁嘅好安舒穩定嘅屬靈嘅狀態生活咧，喺今天嘅教會提供嘅同時，亦都漸漸為信徒造成咗一種信仰開始唯我獨尊嘅呢種咁嘅趨向。佢漸漸可以覺得我自己嘅教會先至係一種正正當當嘅教義嘅教會，其他嘅一切同我哋不同嘅都係錯誤嘅，係異端嘅。所以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參與喺呢類型大型嘅宗教集團或者團體嘅裏邊嘅人咧，就竭力維係呢個宗教裏邊種種嘅穩定性。特別事工一定要每一樣嘢都要做足嘅，每一樣嘢都係咁樣去做嘅，但係就缺乏咗對自己嘅信仰或者對上帝嘅關係嘅反思。嗱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咧，教會嘅信徒日子就好容易流過嘅啫。最近我都同阿師母傾開，哇！原來個日子好快過嘅，好似琴日先至啲細路仔出世，今日個個已經可以自己去生活啦。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教會也很享受提供這種狀態給信徒，因為這種的出賣也能夠提供了很多信徒覺得自己很靈性的一個的錯誤的感覺。說這麼多，回到聖經，究竟聖經所塑造或者是期望的教會是不是這樣的狀態呢？而基督耶穌的教導亦都是否教導教會要去為這個的信仰群體提供了這種的安舒穩定，好像自己才是最適合的一個宗教信仰的群體呢？這個就是所以為什麼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去藉著這段聖經，從第九章第十四節至十七節去看這個題目了。不如這樣，我們再次打開這段聖經去讀一次。這段聖經很熟悉的，我相信也都很信徒經常拿出來說的，但是這段的聖經怎麼解釋怎麼運用呢？很值得我們去細心的去思想了。好了，我們不如打開之後我們再次一起讀了。馬太福音第九章從第十四節至第十七節，福音之後我們以和合本的版本去讀出，如果你是用英語的版本呢，你可以跟著看就可以了。通常我們用的就是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的。好了，找到之後我們一起讀了。那時約翰的門徒來見耶穌說，我們和法利賽人常常禁食，你的門徒倒不禁食，這是為什麼呢？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哀動呢？但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沒有人把新布鋪在舊衣上，因為所補上的反帶壞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流出來，連皮袋也壞了。唯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裡， 兩樣就都保存了。嗱，呢段聖經我會分為兩個部分同大家一起去睇嘅。第一個部分是單睇第九章的第十四節，我俾咗個副題，佢叫做被喚醒的靈發出檢視 ，awakened souls examine themselves。跟隨第九章第十四節之前的經文呢，就是談論到馬太剛剛被召，然後在耶穌的這個群體裡面呢，隱藏著一旁的法利賽人，他們又去參加在馬太他的家裡面所舉行的筵席，然後在期間就作出一些挑撥離間的言論。这个是那个背景，跟着这段圣经就讲到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约翰的门徒，这个讲的约翰就是谈论到施洗约翰啦，施洗约翰的门徒就走来去见耶稣，似乎他们是特意知道耶稣当时在马太的家里面举行这个的餐宴的时候呢，他们就走来去找耶稣了。找耶穌做什麼啊？他們就進行一個發問，發問什麼呢？開始之前他就說，我們留意到啊，我們和法利賽人都常常禁食。從這句的發問的開始，我們就會留意到施洗約翰的門徒，其實他們是不住地去做一些的觀察，而他们的观察也都明白到他自己的信仰和当时普罗大众的信仰，即是犹太教的信仰，以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为中心为主族的这个群体，他们原来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信仰习惯，或者是一个的信仰的运作，就是禁食，即是大家我們都分享一個共同的信仰，跟今天的教會一樣，很多信徒都認為如果你跟我們信一樣的東西，那你就當然是大家一夥人，如果你 跟我信的有東西分別的話，那你就是異端了。他有沒有這樣的看法呢？施洗約翰的門徒在這個時候雖然看到自己是分享和法利賽人這個大集團的信仰思想模式，或者甚至說傳統的猶太教他們的思想是一樣，但是他們沒有盲目停留在這樣的狀態裡面。他們做什麼啊？他反而來到去做了一個觀察，留意到我們的情況和耶穌你的門徒是不同的，我們是會有禁食，但是你的門徒就沒有禁食。其實這句說話也都可以說得是延續之前法利賽人在耶穌之間挑起的一個的猜測，或者這個的離間的後果。似乎這班的施洗約翰的門徒，他認同了某程度上，咦，是的，我和你不同的，不過在不同的時候，他不是指控耶穌基督，他是反而問這是為什麼呢？其實施洗約翰的門徒，他證明到自己和法利賽人同一派，他可以大可以這樣說，我們的信仰是處在一種共同共信的情況之下，大部分人相信，那就當然是對的，是吧？今天很多人都是這樣相信的，今天這個社會的思維都是這樣的，個個做的事就一定是對的，你不去這樣做，那個問題是你，不是我們大眾。他可以憑著這一點顯出自己那種優越的位份，我是大眾，你是小眾，如果我發覺你和我不同，我要譴責你的，就好像今天很多時候成日基督徒去譴責天主教一樣，他們大眾，他們就一定對的了嗎？ 點解有時我哋嘅討論係咁矛盾嘅咧？另一方面，教會話，就算我哋所存留喺嘅基督教教會嘅裏邊，我哋都以為當我哋係屬於大眾嘅時候，我哋就係啱嘅一批。所以點解好多信徒就中意去大嘅教會裏邊，就證明咗我嘅信仰就係啱咯。嗱，佢信乜嘢嘢另一回事，我去嗰度就等同於我跟大眾，就係等同於佢同一個信仰。我嘅信仰就等同於佢哋嘅信仰，所以變成大眾，我哋就係啱嘅。世教會唔好去啦，去嘅多數異端啊，佢哋同我哋格格不入，格格不同嘅。施洗約翰嘅信徒冇咁樣做。他反而去問這個問題，他沒有以為自己屬於大火，於是乎就進行攻擊，不是好像法利賽人一樣，法利賽人特登在耶穌基督的門徒之間走來去挑起事端，原來你的先生和那些碎利罪人在一起的，沒有這樣做，問耶穌，深究耶穌基督，為什麼我們有這個觀察，而這個觀察個中原因係啲乜嘢咧？嗱，所以從呢段聖經嘅裏邊，我哋可以好清楚睇見施洗約翰嘅門徒，佢哋唔係一班盲目相信或者盲目跟從嘅人嚟嘅。最起碼我哋可以睇到，佢嚟到雖然有呢一個不同之處，自己甚至處喺一個優越地位，可以指控耶穌嘅情況，但係佢冇。佢哋去尋根究底。金色，我哋咁樣做，你就唔咁做。但係有可能當時馬太所處緊嘅舉人筵席嘅過程當中，係猶太人嘅金色時期添。呢、這個我哋唔知啦，因為聖經冇記載到佢嗰個嘅時間究竟係咩時段啦。但係喺咁嘅情況之下，你睇下施洗約翰嘅信徒，佢係對於呢個問題想知更多。咁我哋作為信徒讀到呢度，理論上我哋就應該去問翻一個好原始嘅問題：禁食是什麼咧？點解我哋要去做進行禁食咧？嗱，今日咧就唔係好多信徒進行禁食嘅，佢哋禁食嘅原因都係減肥嘅啫，大部分都就未必一定係宗教嘅原因。禁食其實嗰個來源是源自於舊約很久的歷史，金色這個字眼叫 Zoom， 在希伯來文的裏面原本是表達出一個人對於一些不對的事情所造成的一種哀痛，所以金色的人某程度上他是對於某些的事情所帶來的哀痛而進行一個的金色，表達出他們對於這件事情的關注和關心，並且從過程當中去重新尋找應該往後的日子應該怎樣去行。禁食其實不是只是規限在猶太人，禁食也不是只是規限在基督教的裏面，很多的宗教都有它禁食的禮儀。最簡單的例子，回教徒，回教徒同樣有禁食的這個習慣的，他們每一年呢都會特定成個月的時間去禁食的，如果我沒有記錯呢，應該是在這個七八月之間的時間，他們成個月不禁食，表現出他們是一種對於某些事情的哀嘆。如果作為信徒呢，我們可以從聖經裡面可以看見，其實是特意針對於一些人因為罪惡而衍生出來的傷害，而為此而去禁食。在禁食的過程當中，人就會嘗試去尋求神重新給我們的方向。但是禁食在傳統的裏面呢，就久而久之開始僵化了。個個猶太人都為了禁食而禁食，嗱，呢句説話咧係好容易明嘅啫。為禁食而禁食，即係因為有個規矩要禁食，我咪禁食。我對事情有冇任何因為罪惡而帶嚟嘅傷痛，而我要向上帝重新尋求呢個嘅原則，冇考慮嘅。所以喺以賽亞書第58章第1至第5節嘅裏邊咧， 先知當時對以色列民有一個很清楚的一個的境界。如果大家打翻開去以賽亞書第58章第1至第5節的時候，我們就會見到從第1節開始就記載到以色列民當時哇很巴閉的，他們向上帝說，我們向上帝你禁食的，特別第3節他說我們禁食你為何看不見呢？我們刻苦己心你為何不理會呢？他向上帝作出一個申訴，我們做了禁食的，上帝為何我們禁了食你仍然不留心看顧我們？有沒有留意這句話？他禁食有目的的，他禁食的目的其實是想上帝得到，從上帝裡面得到更多的上帝的任備，是一種交易的過程。上帝看得通這一點，所以在以賽亞書第58章第5節的時候有這樣的回應，他說這樣禁食豈是我所揀選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嗎？先知一語道破，講出當時的人他們的禁食其實是虛偽的，並且他繼續這樣說，豈是叫人垂頭像爐位子，用麻布和爐灰鋪在他以下嗎？你這可稱為禁食為耶和華所喜悅的日子嗎？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看見，先知老祖已經向以色列民提出這個警號，告訴以色列人知道你們的禁食其實已經變了質了。久而久之，你以為哦，大衛個個都這樣做了，於是乎你們的禁食就以為可以是一個索取上帝看顧保守的一種手段，但是卻缺乏了一個真正禁食的動機。其實禁食不只是先知以賽亞有提出的，禁食有些實際的層次、實際的事件真的表達出需要有禁食，而那個禁食是有意義。譬如在以斯帖記的第四章第1至第3節的裏面，就曾經提及過，原來當以色列民面對差不多滅族的威脅的時候，當時有一個著名人物叫末底改，他知道哈曼當時這個的國家操弄權術的人呢，去預備謀殺所有希伯來人，於是乎末底改在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他怎樣做？他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塵，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到了朝門前停住腳步，因為穿麻衣的不可進廟門。王的御子所到的各省各處，猶大人大大地悲哀，禁食哀哭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這個是典型的另一個猶太人面對當時滅族的危機，於是乎他們真的在這個的哈曼的惡行罪行之下受到威脅，然後去禁食，尋求上帝給他們的一個的更新的指向。當時以斯帖這位皇后亦都在他的養父末底改的提醒之下，亦都作出行動，所以在第4章第15節裏面，他就說叫人回覆回末底改，說你當去招聚書山城所有的猶太人，為我禁食三晝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宮女也要這樣禁食，然後我違例進去見王，我若死就死吧。如果大家喜歡聽以斯帖記的，可以聽我之前講到，你可以看見禁食其實那個動機是重要過那個表面的行動，是表現出一個屬神的人、相信上帝的人，在他面對被罪惡迫害的時間，然後他們進行一連串的在上帝面前的等候，透過禁食這個的活動來到表達出他們對當時這些的迫害的一個尋求出路的方向，因為已經超出了自己所能夠做到的能力範圍之內。 從這段的聖經裏面，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真正屬神的子民，他們的屬靈的生命不是說因為大衛這樣想那我就一定對，信我們的上帝的標準不是人群多少來決定的，人多那個就一定是對，不是的，是視乎於聖經的真理的啟示。倘若信徒如果以為大衛信的就一定是對的時候，這種的信仰模式就久而久之變得僵化，就好像人在大公司做事之後庸庸碌碌地做二三十年，可能都是只不過做一些文件工作，十年如一日都是這樣做，按個打印機印了出來，然後將它去吸個印，然後就將它寄出，可以做你一生都可以的。但是你這樣的屬靈生命或者你這樣的公約的態度，其實是完全沒有生命的。上帝在你的如果創造的生命的裡面，是讓你在一個這樣的環境裡面生存的話，你的生命僵化到只是一部機器一樣。上帝做人不是做機器，上帝是要讓人被創造之後，在祂的創造的當中管理，代表上帝的管理，顯出上帝那個創造的特色。所以同樣道理，如果當我們在一個教會裡面，如果我們的信的觀念以為哦，我回大教會，或者我信的跟大衛一樣，跟他們 的思想一樣，我不想成為有什麼任何分別，不想被他們排擠，如果你是這樣的話，你的信仰就很容易墮落。在聖經裡面，我們會留意到猶太人或者希伯來人有一個特色，他是常常被認定是在當時整個世代當中的小群。但我不是說小群教會，教會或者一群屬神的子民在歷史的當中是長期是處於一種屬於 minority 小群小眾，應該準確一點說，而不是要做大眾。小眾和大眾最大的特色是什麼呢？小眾會有一種很強烈的危機感，小眾會認定自己要需要隨時去作出調動和調節，以至於自己可以仍然持守在這個小群的整全的當中。大群就不怕，大群穩定嘛，有什麼大群負責，樹大好遮風，是吧？所以大公司大企業不怕，炒裁員都未裁到我，這種思想運用了今天在教會裡面的時候，難怪今天的教會越來越僵化，教會越來越只是以、做了這堆事就成為了一個好的信徒，但其實做了那堆事可能你只不過是做了一堆讓你自己自覺感覺良好的事情而已。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當教會亦都不斷以此去提供所謂一種信仰上的穩定和舒適感的時候，其實就將信徒的生命原本是活的靈命就漸漸將它埋葬，甚至最後使到它窒息，而最後這些信徒亦都覺得很舒服地這樣在這些這樣情況裡面生存。所以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如果当你在一个长期大家都认为是对的一个层次，你就不需要再思索，不需要再反思。所以今天的教会你留意一下，特别中产的教会有很多老师啊，有很多医生啊，有很多博士啊，有些工程师啊，在里面他平时在工作的里面可以很有创意，但一回教会这个人突然间就完全毫无创意，還很願意去聽很多的歪理，聽的時候牧師說的嘛，牧師說不會錯的了，誰說牧師說的東西一定不會錯？牧師說的東西會錯的，你要去有一種思想去反思究竟在當中的緣由和基礎在哪裡。 唔係話哦，入某個喺個大嘅機構裏邊，我講嘅嘢，所有嘅嘢都係一定啱，講嘅嘢一定係對噶啦。唔係啊，聖經係點講啊？我哋有冇重新去睇啊？施洗約翰嘅門徒，佢哋就與別不同啦。至少當法利賽人佢喺度以為自己自己係主流嘅時候，甚至施洗約翰嘅門徒以為自己都係屬於一個主流嘅一份子嘅時候，但係佢哋卻係點樣樣啊？願意重新仔細去反思禁食係乜嘢一回事？點解耶穌你嘅門徒佢哋唔禁食嘅咧？因由喺邊度咧？我想去尋找喎。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好像跟法利赛人一样要向耶稣作出指控，相反他是走来寻求原因。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天教会最贫乏的元素，或者可能是你的信仰 的最贫乏的元素。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情况之下被一些的事情被真理去启迪了，然后让我们去唤醒上来重新去思想，還是牧師說一定對，牧師這個牧師不對，我就找一間大教會牧師去聽，一定對。是不是大教會一定對，大教會牧師一定對？不是啊，我曾經親眼見過一個牧師講完道之後，他講的道錯，他完全沒有任何悔意的。當我跟他講的時候，他說大家不發覺就算了，他就是这样的，有什么悔意啊？很可惜的，今天的教会的信徒有很多很喜欢活在一个这样的状态之下，于是乎教会就不断提供这样的环境给他咯，以为教会就是一个很安稳的，没有争论的，不需要反思的，很安定繁荣的，个个来很熟灵的。其实这些这样塑造出来的所谓安稳平静，甚至称之为平安的感觉，其实只不过是信徒进入奄奄一息的熟灵状态，开始没有反应，开始没有反思的能力。耶稣见到一班这么愿意追求的約翰的門徒，他沒有放過這個機會去讓這班已經被喚醒的施洗約翰的門徒錯過一個學習的機會。於是乎耶穌用了很長的篇幅來到去跟他們進行解釋，跟法利賽人那個耶穌對他們的回應是截然不同。耶穌對一些肯追求的人是願意向他們作出提醒教導。這裡我讓我插一句口，信徒追求信主靈命的成長是你的責任來的，不是教會牧師推你去做的，是你主動來到去尋索，而上帝亦都差佢嘅仆人嚟到去教导嘅，所以牧者永远系上帝差派嚟噶，唔系你请翻嚟噶。你听清楚，唔系你请雇佣佢翻嚟噶，系你系咪出粮俾佢啊？所以点解好多时候我都同啲弟兄姊妹分享，你唔系出粮俾牧师啊？英语有一个特别嘅用词叫做 stipend 啊，津贴啊。你是見到你得到這個教導之後你來到去回應來的，不是 salary 啊，政府當然看你是人工啦，但不是，但是信徒那個主動追求是你的責任來的，不是等牧師塑造一個什麼主日學班，整個什麼的講道系列，整個什麼課程，然後你的靈性才成長，是你主動來追求。耶穌見到這麼主動來追求 的施洗約翰的門徒，他就來教咯。教什麼我們一會來看。不過我很記得我在神學院的時候有一個教授很有趣，我安立的時候我特地請他來做我安立的時候的主講的牧者。他在神學院的時候第一堂他就這樣說，他說呢 今天的課堂講完了，教完了，拜拜。冇祈禱㗎，你唔好以為好神聖嚇，上完堂，哎，我哋做個祈禱先咁，唔係啊，落堂啦，拜拜。我望望個表，哇，哎，仲有半個鐘頭喎，教授你吞泡啊，你吞泡即係偷懶啊。咁跟住就有個同學就舉手，哎，教授教授，唔好走住。個教授，哎，咩事？你啱啱講嗰啲嘢，我唔係幾明白。你可唔可以講多次俾我聽啊？個教授講完之後，拜拜。嗰個同學，教授我唔明白啊。咁教授又你唔明邊度啊？咁個同學就解釋俾佢聽。呢度我真係唔明嗰個之間個關係，嗰個經文特別嗰科係希臘文嚟嘅，呢個點從個文法可以睇到咁嘅解釋咧？個教授好，我解釋俾你聽，又翻去個黑板嗰度。教授嘅希臘文差不多係佢自己嘅日用語，好似我哋廣東講中文咁啦，寫完，拆開嗰句嘅經文，然後再連貫，咦？咪咁樣咪睇到咯，個語法咪咁樣睇到個構造咁咯。個同學哇明曬，跟住教授拜拜。咁跟住啲同學，哎，教授你真係唔好走啊，講多少少俾我知啊。跟住個教授就講咗一句咁説話：你肯問，我肯答，呢個就係耶穌嘅教導。弟兄姊妹。你不肯問，我就算做牧者有幾多功力都好，對你沒什麼作用。不過最大問題是你是否在上帝裏面能夠成長，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你去大教會，去其他的教會，做多些運作，做多些課程，推動你去信耶穌，推動你去受栽培。其实真正的教会的运作，你有什么要求，你想有什么学习，然后你走来跟牧师说，牧师我想学这些东西，你可不可以教我？在美国有一个牧者，我很欣赏他， John McCarver， 他每一个月用一晚的时间，所有的弟兄姊妹回来没有前设的坐在这里，所有弟兄姊妹喜欢问什么问什么，他就坐在個台的，不是個台添，坐在他們的面前，你有什麼你就問吧，問他立刻答。弟兄姊妹，這個牧者真的 有他自己的學識，但你的追求就是從他的身上得到造就。作為牧者，我希望我們教會好像施洗約翰的門徒一樣，你有追求。所以一間教會能夠是不是真的 是由真正的信徒組成，從個信徒的回答追求你可以看得到。沒有的，我很舒服的，這裡教會很舒服，我很靈性，我很安舒的。如果你是這樣的靈性的話，那你應該重新思想我的信主是一回什麼事。好了，耶穌怎樣教施洗約翰的門徒呢？我們看看咯，在這裡呢就有兩個的針言式的教導講了出來，我給了一個副題，他從第十五節至第十七節的裏面，就是一個成為新生命的載銘， Being the container of the new life。 耶穌教導這班的施洗約翰的門徒，你要成為一個新的生命的載器皿，当有新的信息来教导你的时候，你可以承接起上来，不是承传传统，而是承接上帝的新的诫命或者新的信息。讲什么啊？读一次啊，好不好？我们一起读啦，好不好？好了，从第十五节开始读了。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沒有人把新布補在舊衣服上，因為所補上的反帶壞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唯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裡，兩樣就都保存了。這段聖經我聽過很多年，很多牧者、很多信徒去講過的了，內容就大家都很多演繹，很多的故事，很多穿插，講到布又怎樣樣啊，酒又怎樣樣啊。其實對於當時的人來計呢，其實就很普遍的一件事，不過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來的。不過這裡想講什麼事呢？上帝創造這個世界，其實做每一件事都有它既定的系統和因由，是留待给我们去发掘出来，然后去学习跟随着主。所以当人是在适当的时间呢，就要做适当的事情。英语有句说话 Do the right things at the right time， 就是这样的意思。在这里第九章第十五节的陈述的里面，耶稣一始终的地向施洗约翰的门徒讲明白，整个你们所问到的问题，关乎于禁不禁食这个讨论，其实是在乎于一个时间的因素的考虑。耶稣希望施洗约翰的门徒明白到，为什么耶稣自己的门徒不禁食呢？其实因为他要在适当的时候去做适当的事情。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门徒和他在一起，是不是一个适当的时间去做这个的活动？怎样样啊？当时耶稣在做什么事情呢？耶稣在一班罪人的当中，处身在马太的家的里面进行着筵席。那又怎样？有什么特别？是不是？那就不可以禁食的了。哦，原来可以摆酒的时候不禁食，看清楚。按照在何西亚先知书第二章第十六节至二十三节里面，曾经有一个比喻，谈论到新郎的比喻的时候呢，其实是讲到是上帝来临到这个世界，跟人在一起，或者跟上帝的子民在一起。何西亚书二章十六至二十三节。然后在撒加利亚书的第八章十八至十九节的里面呢，原来先知当时有一个这样的启示的、哦、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以喜爱诚实与和平。原来当进入禁食的时候，上帝在撒加利亚先知的启示当中告诉以色列民知道，没错，当时你们已经在一个被掳的困境的当中，在这个时候有这些禁食的活动，但是这些禁食不是给你们再去做哀悼的时间，而是给你去测验上帝耶和华仍然同你同在。透过什么东西？透过诚实与和平。诚实与和平是指什么东西呢？ Shalom va Emet 是指到上帝的属性。你因为能够仍然在上帝的里面跟上帝体验到上帝的属性的时候，你就满心喜乐，满心快乐。这一种就是上帝临在的时候的属灵经历。没错，马太在这里的时候告诉我们， 耶稣来临到在罪人的当中。耶稣讲了，我来是要怎样照义人的嘛，不是怎样样啊，不是 照罪人的嘛，我不是来照义人的嘛，我同这些罪人一起，因为他们觉得在罪的当中被困锁嘛。但是当他们来到我当中，在罪被困锁的时候，他进行禁食的话，现在他将它变成喜乐的事情。在喜乐的事情，这件事情就如同新郎临到去到你的家庭的当中。所以耶稣就有这句说话了，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恸呢？耶稣在这句说话的陈述，原来有一个这样的旧约的背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认识旧约圣经，我根本解释不到新约圣经。原来耶稣在这里讲到，当神临在你们的当中的时候，这个是喜乐的日子。那你跟新郎在一起，其实怎会在这个时候去进行禁食啊？这个喜乐的时间啊，几时才是要禁食呢？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当新郎离开的时候，禁食都未迟啊，而那个才是适合的时间去禁食。耶稣在这里其实是预言着，他终会有一天离开这班门徒，好像一个新郎会离开这班的门徒一样。在那个时候，你们开始进行禁食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耶稣在这里首先解释了给施洗约翰的门徒明白到，我现在临在你们当中不是禁食，而是一个喜乐的时间。你体察到上帝的属性存留在你们的当中的时候，你应该欢喜快乐跟他一起的享受，享受在神的属性之下那份的满足。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作为一个信徒最大的满足是什么？我可以做到牧师了啊！我可以在教会做到啲事工啊！啊！我可以做咗啲卫士啦，同教会啊，好喜乐啊！成功了，见证咗主啦，系咪咁啊？如果你系咁嘅信仰嘅话咧，你体会唔到耶稣呢句说话。一个信徒最大嘅喜乐系咩？原来我做紧嘅嘢系似上帝。我重复讲多次，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一个信徒最大的喜乐是你看到自己的生命像了上帝。我记得我跟仔女经常聊天，有一句说话他们经常说的时候，我就很开心的。当然我没有直接说，他们有时就会说，啊，爸爸，我跟你有时这些东西很像，啊，我跟你想的东西很像。你知不知道，当上帝见到你和我是好像他的时候，上帝就最喜乐的时间。作为信徒，也都因为这一件事就会觉得我和上帝是同一个的，我属于上帝，这叫属灵关系。当你的属灵关系和上帝建立得紧密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是像上帝。哪里说啊？撒加利亚先知书八章十八至十九节，你就要以喜乐、诚实与和平，你享受着我似上帝的灵性。明白吗？弟兄姊妹，耶稣解释了给施洗约翰的门徒之后，你们的时间要找得准确，将来再禁食都未迟，因为耶稣会写在十字架上，在这里未讲，但是也都未发生，但是在那时候你禁食都未迟啊。所以耶稣的门徒在这刻跟耶稣走在一起的时候，就不是禁食，而是享受跟耶稣一起 不過最可惜的就是很多人跟耶穌走在一起的時候都不是活在有認定跟耶穌一起的生命生活。進一步，耶穌在這裡就做一個比喻給他們知道了。在這個比喻裡面呢，耶穌要更進一步要告訴他們知道，我不是來到去否定禁食的問題，禁食是有它本身的意義，上帝也在舊約裡面有介紹，問題是禁食的時間及場合，以及要有適合的動機和態度去參與的。怎樣才能夠有一個這麼適合的動機可以參與在這些上帝指定的事情裡面呢？你就要有一個適合的條件了。於是乎，耶穌就引用了兩個大家都很熟悉但以箴言式的說話去陳述出來的箴言。第一個我稱之為新布匹的箴言，第二個就叫做新酒的箴言。而這兩個箴言的例子都要說明，在一個新時代裡面需要有一個新的思維和靈性的人，才可以承載由上帝所帶來新的這個福音和這個拯救。如果只是光抱住仍然我是屬於某個群體的，我是猶太人的群體的，我是猶太教的群體的，我是法利賽人一派的群體的，這些人根本是不會接受到耶穌基督所帶來這個新的救恩。那我們看看這兩個箴言式的比喻講什麼東西。第一個新布匹的比喻，新布匹的比喻很簡單的，這裡講到沒有一個人，即是耶穌肯定了這件事，你們都知道的，沒有一個人會將一塊新的布補在一個舊的衣服上面的，因為補上去的反而會帶壞了那件衣服，使到那件衣服破得更大。那你說我不是太知道，牧師，我們又不是務農為生，我又沒有織過布， 我都不知道織布是什麼，我買的東西都全部都是 Uniqlo 和 Muji 的，是不是全部都是 fast fashion， 是不是我怎麼知道快布是怎樣，我們快布那件衣服夠了丟而已，是不是舊時的人不是的，有件衣服很矜貴的，有塊布很矜貴的。在這裡所說的，在原文聖經說什麼呢？他說沒有人把新布補在舊衣服上。新布這個字眼在英語的譯本都寫得很清楚，不過在原文聖經更加清楚，英語上面解到是一塊未縮過水的布。本來我什麼事啊，牧師未縮過水的布，講乜嘢？耶穌喺呢度講啊，冇一個人會將一塊未縮過水的布，將佢補喺一件舊嘅衣服嘅上邊啊！以前嘅人穿咗嘅穿咗嘅衫，就梗係要補啦。我仲記得噶，有一次我去講道，即係去第二個地方侍奉嘅時候咧，有一個主日。主日之前呢，我就發覺那條西褲穿了，之前一天的了，糟了，只有一條西褲而已，那怎麼講道呢？是不是很緊張，很緊張，於是乎就立刻跑下去超級市場。那我西褲就一條而已，我還有一條牛仔褲的，那跟著就走去超級市場，周到找有沒有線賣，找來找去那些線呢，都是那些很那些叫做棉線，找不到一條尼龍線，我就很緊張。那弟兄姊妹你就會問，牧師為什麼你這麼緊張，線就線咯，找棉線都補得的，是不是條褲沒有理由不得的，是不是？因為我知道一件事，如果那條褲我要找一條棉線補呢，是補那一下頂到明天講道的，但我在那個地方還要過多兩個多月時間，那條褲一洗呢，我知道一定爛， 到時我去買西裝都買不及，因為買條棉線，棉線如果我補得好啱啱好的時候呢，再一洗它會縮水，會扯爛那個線頭。這個我怎麼會懂的呢？因為我自小來到移，即不是移民，讀書的時候呢，就成日啲褲都爛嘅，有時啲衫啊爛嘅，成日自己補啊，覺得好奇怪。補完之後冇幾耐又爛，補完之後又爛，次次嗰個越爛就越大。點解？一就係用棉線，次次啱啱好暖好嘅時候洗一洗，佢係縮水。尤其是加拿大啊，中意用乾衣機噶嘛，以前邊度有人晾衫嘅？留學生個個都抌落去乾衣機乾嘅咩啲衫？一乾就嗰條線一縮水就扯啦，哇！越扯越大。古時候嘅人一樣，佢絕對唔會將一件衫一塊未縮過水嘅布，將佢連上去佢自己嗰件會穿咗嘅衣服嘅上邊。嗱，以前古近東嘅文化咧，布料就得兩種嘅啫，而家就好多啦嚇，有嗰啲撈嘅嚇。以前就得兩種，一種就棉布或者羊毛布，最多是羊毛。另一種呢就是叫做 linen， 麻布，用麻來到織成的線來去做的衣服。麻布就有個特色，麻布就很難縮水，所以麻布呢通常就是些貴價的布來的。所以大家弟兄姊妹，你買衫如果想襟著啲咧，可以買麻質的衣服咧，就會襟著啲嘅。棉嘅咧，洗洗下又起毛頭，跟住又縮水啊。羊毛夾、羊毛衫就更加唔使諗啦。啊，唔使揾啲咩洗嘅啫，你揾啲水洗洗佢啦，拎翻出嚟咧，啊，大碼就變童裝，啊，童裝就變成即係開始動物著嘅衫噶啦，縮水縮得快。耶穌喺度其實講咗一樣嘢。一些舊的思維怎能夠去承載一些新的思想？很舊的衣服，你要放一塊新的布、新的思想，他們都不銜接，一洗就縮水，就扯爛那件衫，是人都知道。第二樣嘢，第二個的比喻或者箴言式的陳述，就是個新酒的比喻。這個比喻是什麼呢？就是從來沒有人將新的酒裝在舊皮袋裡，因為這樣做皮袋就會裂開，酒就漏出來，連皮袋也壞了。唯有將新的酒裝在新的皮袋裡面，兩樣都可以得到保存了。有些信徒又有些牧者又在作業，是不是你知道啲酒咧，新的酒咧，可能咧酒嘅啊濃度咧就比較即係激烈啲、烈啲，咁所以咧就揦爛嗰個酒袋。其實唔關事，唔關事。真正嗱，我又好細個，因為我啲舊人士啦嚇，好細個咧開始喺屋企咧就浸燒酒啊。有冇人浸過燒酒啊？浸燒酒點浸噶？知唔知啊？浸燒酒其實唔係好複雜嘅啫。首先你揾啲嘢啦嚇，藥材係咪？然後咧，你就要買酒餅。酒餅其實係啲發酵嘢嚟嘅啫嚇。然後就倒落去咧，然後你可以倒埋啲水落去，打個酒餅落去，啲酒餅就開始嚇同啲水開始運作，就發酵。就開始變成酒了。另一種製造酒的方法就是找些酒餅或者烤，就放在煮了的米的裡面，然後將它發酵。我家以前喜歡浸藥材酒嘛，浸了拿來賣嘛。原來新的酒和舊的酒最大的特色就是新的酒往往是未發酵完畢就已經拿出來喝了，同嗰啲老練嘅酒咧就好唔同。老練嘅酒發酵已經完成，好穩定嘅，好穩定嘅。所以新嘅酒、新發酵嘅酒咧， 其實你用揾一啲嘢，如果已經係舊嘅用開嘅舊嘅酒袋嚟載咧，因為佢仍然未發酵完畢啊，佢就會有瘴氣。有冇人去過酒莊睇釀酒啊？酒莊釀酒其中一個釀特色係咩啊？用木桶嚟釀酒嘅。點解要用木桶嚟釀酒啊？知唔知啊？木桶能夠吸收咗嗰啲氣體啊，使佢唔會爆裂啊，又可以隨住温度去改變咧，去將啲氣體放出嚟。喺呢段聖經嘅裏邊，耶穌係話俾我哋知道，當一個新嘅酒擺喺個舊嘅皮袋嘅裏邊，其實新嘅酒仍然會喺度發酵，因為佢發酵釀製嘅時間短，於是乎仍然會不斷發出好多嘅空氣。咁個酒袋咪谷爆咯，係咁嘅原因啫嘛。因為個舊嘅酒袋已經係硬化咗啦，同嗰啲舊嘅酒已經好穩定噶啦，已經隨住時間已經係伸縮性已經好低嘅。從來冇人會將啲新嘅酒裝入個舊嘅皮袋嘅裏邊，因為如果咁樣個袋一爆，酒又冇埋，袋又冇埋。只有一個咩情況先可以酒又可以保存，袋又可以保存咧？耶穌咪喺度講咗俾我知咯，唯獨把新酒裝在新皮袋裏，兩樣就都保存了。耶穌喺呢度要藉著呢兩個比喻，話俾施洗約翰嘅門徒知道，要有一個適當嘅生命嚟到去承接由耶穌帶嚟嘅呢個新嘅救恩嘅拯救嘅工作，稱為福音。所以只有咁样嘅时候，你先至能够保存呢个福音喺你嘅生命上边继续成长。而耶稣呢个陈述亦都介绍俾我哋知道，当时嘅文士、祭司、法利赛人，其实佢哋将要合力将耶稣钉死喺十字架上边，侮辱耶稣喺公众嘅场合上边。其实佢哋带住嘅都系一种老化、老旧、僵化嘅属灵生命。耶稣带嚟嘅救恩，佢又点能够承接呢？弟兄姊妹，耶稣嚟到当时嘅门徒嘅里边，喺一个新时代嘅发展，系将一个救恩整全嘅带到嚟佢哋嘅当中。如果仍然带着一种旧有的僵化的属灵生命，法利赛人、祭司、那些的文士，他们怎能够承载到耶稣这个救恩？今天很多信徒很喜欢去那些起得美轮美奂的教会里面，但这些教会纵使起得多漂亮都好，多新都好，但里面如果仍然带着一大套老旧的宗教思想，你们根本不能够承载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同样每一个个别的信徒，如果我们要在主的救恩的里面能够成为新造的人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仍然是存留在这些老旧的传统的里面。冇錯，老舊嘅傳統使你好安心、好穩定、好舒服。你做曬嗰啲嘅程序，做曬嗰啲步驟，做曬嗰啲事工，你就一定好似好熟靈咁樣。不過其實靈命根本就僵化，而呢種僵化就更加使到新嘅福音嚟到佢哋嘅時候，爆破他们那种错误的信仰。弟兄姊妹，以马内环浸信会是什么教会呢？我想阿邹啊、卫东啊，我们个个都明白，我们是一间朝航晚拆的教会。我们的崇拜个个礼拜要搭局的，一早来到搬好晒嘢啊，整翻好晒佢，担好晒凳，弟兄姊妹嚟，跟住完咗之后又要赶住将佢归回原貌。我哋冇自己嘅教堂，唔似嗰啲有晒彩色玻璃嘅教会，好舒服噶，有晒冷气嘅，啊，乜嘢都唔使做嘅，行入去就可以崇拜啊，跟住完好似好熟灵咁样行翻出嚟教会嘅里边。但系呢种咁嘅信仰， 如果你只是依赖这些种种的外在的思维的话，你的信仰其实仍然都是一个很僵化的思维。以马内利教会是一间带着一个亲近上帝的心一起来行这条属灵道路的教会，避免要在一个僵化硬化的状态之下，使到信徒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以为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无限主所欣赏的信徒，但其实原来你的生命已经渐渐被窒息而死了的。所以保罗曾经有一句说话是一语道破了当时犹太教的人他们的信仰。保罗在腓立比书 Philippians chapter 3 verse 13 to 14 第3章13至14节里面有这样讲过，我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很多信徒只是向着标杆直跑，最邪的那个就是标杆人生，但从来没有将过去的事忘记了，他努力继续走，但这个继续走是怎样？不是自己喜欢怎走怎走，是要在上帝的里面 要得着上帝照我所得的奖赏。旧约告诉我知道的就是上帝的属性、和平和他的意义。我从心底头祷告，祈求上帝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承载新的这个福音。天父，我多谢你给到我们能够再次回到来在你的说话的里面，藉着耶稣基督向施洗约翰的门徒的教导，陈明了我们需要在一个新的时代的当中，我们是需要一个完全新的生命来承载上帝你所带来的这个救恩。但很可惜的是，我们很经常被试探回去旧有的模式的当中，因为旧的就是安全，旧的就是等于得胜，旧的就好像和平，旧的就以为平安。其实那一切只是让我们渐渐窒息，而仍然不知道自己是窒息的临死之前的徘徊状态。因主要求你的帮助，让我们真的有一双新的眼睛、新的耳朵，能够看得准上帝你那个的带来的救恩，而这个耳朵也都让我们能够听到这个完全由主所带来的新的救恩，将我们更新而变化。求你的带领，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得胜名字求，阿门。